因为我一直都在粤语崇拜，所以呢，其实我讲国语的机会并不多，还所以有一些时候应该我是不会讲国语的，那我就可能讲一点点粤语了，好不好？那啊，我们都知道哈，圣经有一句话就是说，上帝是我们学习的帮助。好，在分享的人来说，坐在第一排的是我们学习的帮助。好，因为我们不懂的时候，叫汪一汪高长老，汪一汪 Henry 就请他们帮忙翻译。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我们的经文好吗？我先试试看这个哈。OK， 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OK， 一二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洁就是聪明。箴言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背都可以背出来。箴言大部分里面所写的是谁写的？所罗门，大家都知道，传统来说都知道是所罗门。那所罗门写这个箴言，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就是写的人他讲的那句话我们就有留心的听。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认识那个所罗门王有两个字，是什么字呢？是智慧，因为他懂得向神求智慧。那但是他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奇怪，这个在他的时代的当中被称为最聪明的人，那当他写的箴言里面没有说一句话说他的智慧从他自己而来的，对不对？那所罗门王他是有一个是一个怎么样特别的人呢、啊？他是谁啊？他是什么？他是大卫的儿子。他inherit 他说做王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年轻，对不对？又年轻又懂得向神求智慧，他的求的智慧呢也不是为自己的，是为神交给他的人。那他们有智慧又懂得为神来想，他有钱，他之前多的一个地步他可以随便的用，请一个圣殿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有成就的人，那么富有的人，那么有智慧的人，他只说一样东西，如果你要找智慧的话呢，不是在世界上面找，原来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是从神的身上可以找。他说那个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开端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是智慧的开端。什么叫智慧的开端？就比如说如果我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先问问国语怎么样说啊，怎么样说葡挞的？你们有去过澳门吗？我是澳门长大，你们有去过澳门吗？好，葡挞是不是？好，葡挞。如果我跟你说，哎，如果你喜欢吃蛋挞的话，你一定要吃哪一类的蛋挞？啊，你要去葡挞，葡挞是最好的。那如果在三藩市，你又喜欢去蛋挞，你又去哪个地方可以吃？啊，金门教会是不是？啊，不是，那是金门饼家哈。好，因为那个是最王道的哈，是不是最原始的那一个？如果你要吃蛋挞，你要去金门；如果你要找智慧的，如果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方向的，你不是在你的身上去找，不是你的学问，也不是你的成就，也不是你个人的经历。那我不是说那些不是智慧，不是。只是说如果你要找的，你懂得找的话，你应该要找耶和华，因为这个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跟你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继续在箴言他这样说，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守求是不是 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祭司和聪明都有他的口而出。不用我再多讲，如果你找智慧的，你知道从那一个开始是从耶和华开始，从神开始，不在你身上，不在我身上，也不在牧师的身上，从神开始。那怎么样开始呢？应该从哪一方面呢？如果你认识神的话，如果你知道上帝的话，我们从来都常常提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创造。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呢？我就给他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解释，我们等一下我们再往后呢，我们再看一看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呢。敬畏耶和华是在我们心灵中对这一位公义、守约、慈爱、成就的也会惩罚的神发出一种的 reverence， 一种的崇敬，一种的崇敬，好，不是崇拜偶像的，不是那种，但是那种非常的很想看到他，也对他很尊敬的，就是因为知道神有一种很特别的特性在里面，一种的 character， 也因为因着神的超越所行的歧视和按照公义而施行的审判产生的畏惧，那个畏是一定有的，因为他是神嘛。那个惧是一定有的，因为神是公义，可以施行审判的。所以我自己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解释。而在另一方面呢，敬畏耶和华呢，也要求，也包括信徒在生活中有正面的回应，就是要遵行他的话。那这一段话可以怎么样理解呢？我希望等一下我们可以有机会看一个短片，然后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什么是敬畏神呢。就我们从他的创造开始，那在圣经里面有谁对神的创造是特别的有感动的呢？你猜猜那个是谁呢？比如说那个是很出名的，我们常常赞美的时候都读到他的东西的，那个是谁呀？那个是大卫。大卫在诗篇139篇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视察我的一切行为。你已经完全知道了。这是我深深知道的。哇，大卫在这边讲这样奇妙的事情，是我真的不能理解的。他看到生命的那个奇妙，我应该不用多解析生命的奇妙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看到有小孩子，你就知道大卫就说，主啊，这样奇妙的事情我真的要感谢你，因为人的生命太不能解释了。还有呢，大卫也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字在全地何其的美，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天上，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哦，人算什么？你有没有试过真的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你真的哇，这样有一个声音。大卫看到那个创造的时候，他不能不想到神的创造，你把你最美好的、最有漂亮的、你的威严都在我们的前面。这是我们有的真的太多，所以我们都不知道神原来可以有那一种的奇妙。大卫就站在那边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奇妙的景况。也不单单这样，有人看到这个造物那么不能理解的时候，就想到这一首诗歌。我请 Francis 帮忙一下，看看你记不记得这首是什么歌好吗？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好吗？ 哼，如果你听得懂，我们一起唱好不好？记得这一首歌吗？啊，我们一起唱好不好？第一节试试看哈。
主啊，我神，我每逢惧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的工，
看见心术，
看见心术，
又听到隆隆的声音。
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
我灵歌唱，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
你真伟大，这首歌原来是在1885年，这个叫做 Carl Gustav Barber 写的一首歌。那可以，这个人的故事可以请教 Michael 是不是？ Michael 你在哪里？好啊， Michael， 哎 Michael 在这边。 Michael 跟 Michelle 他们是音乐人，我不是音乐人。好，我是在上网人，好，在上网找的资料参考的。这个你真伟大的这个作家，那个Carl Gustav Barber，卡尔巴巴，我自己翻译的，卡伊巴巴。那一天他回家的时候呢，他从教会玩了一个 service， 一个的聚会，他就回家。回家的路上呢，就刚好碰到有雷的声音，轰轰这样的声音，好像快要下雨了，所以他就走回去。但是好奇妙，在他心里面，他不是怕那一个的雷的声音。他也从远处看到闪电，啊，慢慢就下雨了。那个 Carl Barber 他回到家里，他就打开窗的时候呢，他就在欣赏那个时候那一刻的下雨。他听听那个雨的声音，他也看看那个闪电。那个时候他就停下来，他又说：“哇，上帝啊，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停下来。”看你的创造，原来看那个闪电，听到雨的声音，心中可以那么平安的。这个瑞典的基督徒那个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他的 poem 就写在他上面。后来这个 poem 这个诗就跟他瑞典的一个传统的旋律就把它合起来，就写了这个你真伟大。如果你看在我们的那个 hymn book， 我们的诗歌本里面啊，有讲到他这个原本的歌曲叫 Old Store God GUD， 伟大的神。他看到神那么伟大的时候，他不能不停下来写这一首歌。但他这首歌呢，也有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在第二节的时候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歌词，是不是？第一节讲到，哇，我听到雷的声音，哇，心灵在副歌就唱，我灵在歌唱，看到的我的心灵不能没有反应的，所以他就反应出来。第二节的时候就很奇妙了。 How great thou art， 在那个时候呢是在瑞典的语言，那后来就把它翻译成德文，然后再翻译成俄罗斯文 Russian。 在1949年的时候呢，这一位在英国的宣教士，他跟他的太太就去了那个Ukraine， 叫做乌克兰，是不是？在乌克兰，在他的这个宣教的里面呢，他就到一个非常边边的地方，他就以为他应该没有什么人的，居然他碰到有一个房子在开着灯，下雪的， 里面呢就有一个太太跟一个丈夫在里面。那他在他的记录里面呢，他就说那个时候呢，其实人的受教育的机会是很低的，所以应该里面的人应该不太会写字的。所以他慢慢的就打算走过去敲他的门。他接近的门的时候呢，就听到那个女的那个太太在讲话。他说：“哇，奇妙的主啊！”他都讲 Russian。哇，那个 Stuart Hinn 就很奇怪，诶，原来里面的人可以读字哦，他可能真的受过教育，为什么他还可以说奇妙的主？原来那个太太的手里就拿着一本的圣经，就是以前有一个苏联的士兵送给这个太太的那本圣经，他就在里面在读，不单单在读，他的丈夫也在听。原来在房子里面不单单有两个人，原来还有其他人在里面。当他说：“哎呀，奇妙的主啊！”原来房间里面就有几个人在回应：“哎呀，主啊，原来你那么的奇妙的，原来耶稣来救我们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那个宣教士在里面就留心的听，他说：“哎呀，主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人会认识你呢？太奇妙了。”当这个 Stuart Hinn 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第二段的歌曲写下来。他就写到，这个是1949年的 version 哦，他就写到：“当我想到神仅愿差他的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能领会。”他看到那个情景的时候，就把 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的第二段写下来。然后他就在我没有看到那个时间，他就把那个出版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看神 的那个，要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不单单看到他的创造，原来上帝差派耶稣来的时候，他成就人的时候，我们都在旁边在赞叹。这个太奇妙了，这个太奇妙了，这个神所做的真的是不能从我们的理性中可以想象，不能不坐在那边就去敬拜上帝。怎么样去敬畏耶和华呢？不单单在赞叹他的创造当中，也在神在他的踊跃里面看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试试看，我请 Jeffrey 帮忙，我们看一个短片。我希望在这个短片的当中呢，我们可以真的有一种感受，是那一种敬畏上帝，看到上帝的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对他有一种的敬畏。好 ，Thank you, Jeffrey。可不可以把灯按一点点？ Thank you, Jeffrey. You 没有看过这套片子？我看过这个片子，大概看了九遍。我每一次看的时候，我差不多每一期我都要赞美上帝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那么的伟大，我们的神就是那么可畏，我们的神就是太在的约里面，他告诉以色列人，他就是那一位超越大自然的上帝，他保护他的子民度过生命里面的危难。你看他把那个红海分开的时候，人就走在干地的上面，然后呢那个追兵再过来了，然后神就把那个海再盖过去。我真的不得不心里面对神产生那一种的敬畏，神啊，你就是那一位的神，你改变生命，你改变生命，你不单单改变生命，你看你把你的子民带到红海的另外的一边。我们创造的主，大自然也顺服在他的命令的下面。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不能从这个方面就跳过去，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一个可畏的神，是我们可敬的上帝。这个公义的主，他惩罚作恶的人，让他们掉进他们自己的那个陷阱里面，他也是爱与拯救的救主，他守他的约是慈爱，保护他的儿女。我们的主这位耶和华也是万军的耶和华，他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打仗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每一次我看到的时候，每一次我想到什么是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画面。我们的神是把红海分开的，我们的救主是改变人的生命的。敬畏耶和华是我们在心灵里面对这一位这么伟大的主有一种的崇敬，对他就有一种那样的崇敬，也因为看到他的审判，看到他的公义，看到他的成就，我们真的对他有一种的畏惧。神啊，你真的是可畏的，看你在出埃及的时候你所行的奇事，我不得不说，神啊，我真的要敬畏你，我真的要依靠你。摩西把以色列人带过了红海，在旷野的上面，他就跟他们说，他说，以色列，你们要听西马，你们要听，要听，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叫你跟你的子孙一生一世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原来不单单我们在生活上面要敬畏，如果我们在思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时候，我们要提那个智慧在哪里呢？会不会有人是他敬畏神而没有智慧的呢？那会不会有人有智慧但是不敬畏神的呢？那个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看那个智慧在哪里。我们要在生活上面，像我们读到在那个生命记里面的，不是在民数，就在生命记里面的，你要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你就要遵行他的话，那个时候才是你的智慧，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你才会尝到 You can taste 什么是神的智慧。我要教他们听我的话，使他们可以在地上生活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那我们在生活上面可以怎么样去学习敬畏神呢？神是那么伟大的，神是那么可畏的，神是可以改变的。那我们生活里面可以怎么样去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得到这个智慧？ 这个图片比较少一点，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到巴巴的故事这个人是谁呢？谁说摩西？谢谢你，不是摩西，但是谢谢你，这是高医生 Dr. Cal。 好，再试试看，是巴巴的故事哦。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都叫巴妹有没有？巴他不是巴巴，巴拉巴，哎呀，好近了，也不是巴拉巴，因为旧约嘛，哈。啊？哎呀，边个话巴兰噶？好嘢，等一间请你食糖哈。如果再有一张，哈，啊，你就知道是他了，对不对？这是巴兰与巴勒 的故事。我以前读过巴兰的故事，但好像我在读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念过一样，就我就觉得 很有趣。我是两个月以前我读民数记的时候就读到巴兰和巴勒，我就觉得 很有趣。那个时候呢，我想我看到这个故事呢，是真的有神的教导在里面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就刚刚经历了一些事情，神透过巴兰的事情就教我一些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怎么样。巴兰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巴兰是一个非常贪婪，是不是？贪婪，很喜欢利益的法师哈。那个摩押王，我就读粤语好了，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好，摩押王巴勒找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要经过摩押王的土地，而令他非常的忧心和惧怕。摩押王害怕以色列人会危害他们的安全，因此他希望把他们赶走，甚至消灭。他以三番四次的准说服巴兰，24章的时候还未能如愿，是我们就看到24章。其实我们都知道巴兰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人，是不是？很多我们需要反面的例子的话都举巴兰的例子，但里面我学到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我们就看看上帝那个时候教导我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也跟你分享。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是我们都讲的那个背景呢，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过了红海，已经来到耶利哥，差不多到耶利哥，已经把那个西宏都杀了，就来到那个摩押的地方。所以那个摩押的人他们已经听到以色列人就已经打败了那个西宏，他们就很惧怕，因为他们整个地方的人都没有了，全部都杀掉了。所以他们就很惧怕，他们又来，那怎么办呢？以色列人那么多，啊，最少有60万是 only men， 男人都有60万。那如果有小孩子有女的话呢，可能差不多有100万。100万的人又来我这个地方，要经过要怎么办？今天在澳门哦，从内地来澳门旅游的，我们都开始惧怕了，因为人真的太多了哈。我试过有一次我在我家里附近从那个牌坊下来的那一条路，那个地方人真的非常的多，而且就是那么一短短的部分非常的热，真的好热好热，就是那个地方，其他都很凉快的，好奇妙哦，就人多到那个地步。那个人又来到那个摩押的地方，他们就很惧怕，所以他就去找那个巴兰。巴兰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啊，因为那个先知呢，他是为钱的。如果你给他钱，你就可以命令他说一些你喜欢的话。所以这个先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先知也不代表是神的先知。那所以巴兰就去找他，就找他说：“哎，这个民已经来到了，求你为我救助他们 ，maybe 可能我可以胜利的。”你咒诅他，因为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你祝福谁，谁就受祝福。巴兰，你帮我去吧。哦，所以巴兰就去了。但是你知道，巴兰因为他是一个 一个 法师、啊、所以他是求问很多神的，当然呢、啊、耶和华他也认识的，只不过是那么多的一位的当中他抽了这一位，因为这一位最近就很红嘛，很 popular、啊、哇刚刚就打仗赢了，所以这个耶和华就很红的，所以他就求问耶和华。那神的话就来到巴兰的当中，神就跟他说，你不可以跟他们去，你不可以跟巴兰回去他的国家，然后要咒诅那个以色列人，不能去，也不可以咒诅那些以色列人，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的心意清楚不清楚呢？非常的清楚。诗篇三十四篇是这样说的，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什么人、喜好传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受鬼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在学习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要追求在和睦上的智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听到，我们已经读到，神跟巴兰说，你不能过去，你也不能咒诅他们，因为他们是蒙福的人。我最近学到一个功课，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非常他是非常的有他的恩赐是交朋友，所以 他交了很多朋友，那朋友都很喜欢他。那最近他认识一个朋友呢，就跟他一起出去啊，这样几个人出去。那后来大家都熟了以后呢，他就发觉这个朋友很多地方都不可爱。但是他可以怎么办呢？然后慢慢呢，他就跟我们说，他慢慢跟他身边的人说，你知道吗？他哎，他出去的时候啊，他不开心他就喝酒的了，他喝酒了就乱说话，在谁的面前都乱说话。他然后他就你知道吗，他就说他每一次都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我们都等他很久，这样这样这样。有一次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继续讲，你知道吗，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就跟他出去啊，我们就这样这样啊，我们一个礼拜里面我跟他有三次吵架。我说哇这么大一件事啊，我说啊，我说这样啊。然后他一起讲，在这个午餐的当中他讲了二十分钟都是讲这个人。那到时候我也觉得真的很够了，我点心还没吃我已经饱了，因为他讲了二十分钟只讲这个朋友。所以那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先祷告好了。那我就祷告，那祷告的当中呢，我特别的说，我求神就给我们智慧，因为他也是神所爱的，他也是神所爱的，他也是蒙神祝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你保守我们，怜悯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读到这个地方，当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也敬畏耶和华呢？我们的语言上面可不可以祝福别人，而不是来咒骂他呢？因为这个朋友，我对这个人原本是不认识的，现在我都认识了，我也跟他怕怕，就是要谢谢他。那好奇怪的，我也觉得那个人不可爱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我要跟他有一个距离。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 Connie 要不要出去吃饭啊，跟你、谈谈话。我就说这个人啊都已经卖了广告了、啊、我还是不要去。那一天就好奇妙的，我也已经打算跟他保持距离的了，因为那个人不可爱嘛。但是那一天呢，我要跟他出去要买东西，我那一天的钥匙呢居然就留在车上面，我就没钥匙了，我的钥匙在上面，那怎么办？我要赶着要回去。哎，那个时候他说，哎呀宝宝啊，你的钥匙在里面啊，我有 AAA 我帮你打电话。他只要用15分钟那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就说哇，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心里边就觉得很惭愧，我说神啊，其实我是希望跟这个人保持距离的，但是你居然今天派这个人来救我，我真的想都没有想到。 因为那一天呢，我的房东不在家，他旅游了。我的好朋友住在 Alameda， 他有我的门的钥匙，我的 spare key 在家里面，所以没有人可以救我，就是这个朋友。神说你不可以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真的有一些人我们就想跟他不做朋友，但是原来神也为他死啊，神也爱他，我不能因为这个缘故我跟他保持距离。那个时候我就学到，神啊，好像你要告诉我不能跟这个人有距离，还是要继续爱他，还是要继续的原谅他，还是要多一点为他祷告。那个时候我就学到，哦，后来在巴兰这个故事上面就有后来的另外一个功课。巴兰回答巴勒的仆人说，巴勒走就是将他满房子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神的心意明显吗？他是不能咒诅以色列人的，非常明显的跟他说。甚至乎后来我们也等一下会看到，他说神如果没有咒诅的你不能咒诅，如果神祝福的你一定要祝福。但是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神都希望是真的吗？因为巴兰我们知道，巴兰后来就跟巴勒回去了，在他的路上他就骑一个什么东西啊，骑一个驴子好，骑一只驴。后来那个女怎么样讲话了，是不是讲话，然后他就打他，然后后来神就显现，然后巴兰就问，哇，为什么神就在我面前？神跟他说，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偏离正路的。为什么说他偏离正路？因为原来虽然说神的旨意那么明显，但是巴兰还是要去咒诅以色列人，所以神又拦阻他。在敬畏耶和华的上面，我们要有一种叫不越位的智慧。我们常常都会这样说，他才需要神服，我不太需要，因为我知道神会怎么样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 push， 我们会试探上帝。我的哥哥他结婚的时候呢，他认识那个女孩子才认识了3个月，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爸爸他有癌症，然后我的哥哥就希望爸爸离开以前就给爸爸一点开心，所以这个女孩子她认识了3个月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我妈妈我哥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她有跟我说她认识一个女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个女孩子呢，她情绪上面就有比较严重的问题。那我那个时候跟她说，那一类的女孩子，那一类类型的情绪的病呢，是不可以结婚的，我希望你可以考虑。但是她心里面只想到，因为爸爸快要离世了，然后爸爸很希望她可以有一个老婆，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说，好了好了，我会祷告上帝的了，如果上帝没有拦阻的话呢，我就结婚了。我说这么遗憾的，如果神没有拦阻你就去结婚了？那我说这个不是小事情。那后来他真的结婚了，牧师也不知道啊，所以他自己去结婚。那后来才知道了，原来我的那个阿嫂他的情绪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他每一次回到澳门的时候，回来家里10天，有9天是关在房里面的。关在房里面做什么啊？在里面吵架，在里面吵架。我是很为我哥哥痛心的，我是非常的为我哥哥痛心的。他那个时候其实他都知道，这一类型有严重情绪病的人是不太适合结婚的，但是他也坚持他的想法，他去结婚。到今天上一年，我的叔叔回来澳门，突然之间飞回来，然后把我们一个楼层的东西全丢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他 低摊的时候出去买一个斧头，怎么讲啊？斧头就把我们家里的衣柜拆掉，晚上就嘣嘣嘣嘣嘣，我不知道他在拆什么，他拿一个斧头哦，都蛮恐怖的，把很多东西都丢了，我妈妈东西也给他丢了。我不是在投诉他，我不是，我只是说有时候神的心意很明显的时候，我们就不越位，因为神福是敬畏神，神福是为我们好的。我的时间还有两分钟，我马上要去到后面。在真理上有不被动摇的智慧，这个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神没有咒诅的我怎么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怎么可以怒骂，我岂不是告诉你们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巴勒是一个，巴兰是一个的法师，人家给他钱他就要做，对不对？但是呢，他没有去救助以色列人，他反而去祝福他们，所以巴勒就跟他说，你回去乡下吧。这咩意思啊？这话你炒鱿鱼了，我付你钱你不做我要你做的事情，那你回去吧，我已经不需要你了。我想 point out 的事情就是说，在我们今天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形是违背你的信仰的？那你心中清楚的知道，如果你做了，你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在敬畏耶和华的上面，我希望我们都有那一种不被动摇的信心。我们有了两分钟，大家全部信。有一年呢，我以前做社工的时候呢，对我非常好的主任，他是一个 lesbian， 一个同性恋的人，但是他人非常的好。有一天呢，他说他要结婚了，他就邀请我跟我的好朋友，然后三几个人去为他庆祝。那我就心里面就觉得很，我就觉得很 struggle， 我就觉得不知道怎样做。当时我最尊重的一个 supervisor， 因为他教我很多东西，但是他要跟那个女的结婚，我可以怎样做呢？然后我就祷告，跟朋友商量之下，我就跟另外一个主任说，我不去了，因为我不知道要去要干什么。我不能说哎呀 congratulations 啊，我怎么能说 congratulations， 我怎么就恭喜你啊，你结婚了，跟一个女孩子结婚了，两个女孩子结婚了，我不能说那个话。但是我跟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不去了，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吧。那个时候那个主任就说，他说为什么你不去啊 Connie， 他是你的 supervisor 啊，他把你带出来的，他说我不能啊，我这个跟我的信仰是有矛盾的，我不能去。他说 Connie 是这样的，圣经里面的话不需要常常听的，我家里面也有人是信耶稣啊，也有是做牧师的，他也有同性恋的朋友啊，你这样呢，你是在论断他，这个不是这个教导来的，也不需要常常听，有一些也是不对的。我说如果神也不对，那谁对啊？我就这样问他，我说不可以，如果神说不能的，我就是不能。我跟他里面就来来回回就讲这个话题，那后来我就走了，他就很生气，很生气呢，他就找我的朋友，就把他拉到房间，就跟他说，那你跟 Connie 是 roommate， 你今天晚上又跟他说好好的说服他要去，不能这样的。我说这样不可以。那好了，最后十秒钟好。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们真的不去，因为这个跟我的信仰是有很大的矛盾。如果你炒我鱿鱼都是这样说的，我不能去，我也不能祝福他。那一天我回到公司的时候呢，就碰到我的 supervisor， 我就跟他说啊，冰哥，对不起，你的婚礼我不能去，礼物也我也不能送，我不知道可以再写什么东西上去，所以对不起。然后他说哦，没问题 ，no big deal。我就还真的真的 no big deal 啊。好了，那天回去了，那一天在房间骂我的那个主任居然打电话来，他说 Connie 啊，对不起啊， 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不应该用我的权利压你去那个 wedding， 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不应该有那一种的态度，我应该尊重你的信仰。感谢主，我希望我们在敬畏上帝的上面，我们有不动摇的智慧。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感谢主耶稣，我们今天在里面在巴兰的故事上面，我们学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求主给我们在生活上面来敬畏你，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来敬畏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敬畏你，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我们敬畏、配得我们崇敬的上帝。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